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3月9号，公元2004年4月28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获多伦多大学荣誉学位，西藏境内拍摄的影片首次在多伦多放映，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高伦臣中庸之道不会改变，新加坡国际电影节上禁止播放西藏影片，达仁萨拉民众举行24小时绝食静坐，声援藏人在纽约绝食。首先请听新闻节目。正在加拿大弘法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在多伦多大学举行的一场特别仪式上，受到了多伦多大学颁发的荣誉学位和国际和平奖，这是为了表扬达赖喇嘛作为一名精神领袖以及带领西藏人民的非暴力斗争。多伦多大学校长罗伯特·白迪纽在颁奖典礼上赞扬达赖喇嘛是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和平与和谐的灯塔，以及一生鼓舞那些崇高人类尊严和珍惜精神政治自由的人。多伦多大学在昨天的仪式上向达赖喇嘛颁发荣誉学位之外，还颁发了为了纪念耆那教著名导师库玛济的国际和平奖。库玛济的一生致力于宗教的反暴力和反专制运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月25号开始到5月5号在多伦多主持世界和平的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境内拍摄的影片首次在多伦多放映，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从昨天开始，在加拿大多伦多城市中举办的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首次播放在西藏境内秘密拍摄的名为 Tibet What Remains of Us 的西藏影片。该影片是由加拿大电影制片人 FrancosProvostchef 还有个拉图莱夫共同在西藏境内秘密拍摄的一部影片。影片中西藏妇女格桑卓玛从国外秘密带回西藏境内的一部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录像带给部分藏人收看，并且向这些藏人采访收看这部影片的感想和他们向达赖喇嘛的诉求等有关内容汇编而成的。因此加拿大有关官员为了确保这些藏人将不受任何困难，播放期间要求观众禁止携带照相机和录音机等摄像器材。根据路透社消息，加拿大全国电影委员会近期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访问加拿大的同时，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首次播放这部影片。为了避免影片中的境内藏人受到中共方面的压力，主办当局届时将会安排保安人员将守住电影院入口，确保中国官员不会私下携带摄录器材或微型相机入场录取该影片中的声带或片段，极易辨出影片中的西藏平民，然后对他们进行任何报复行动。加拿大全国电影委员会还表示，电影院里将安装红外线人能感应器，职员也佩戴人能眼镜，探测电影院内任何摄录器材发出的人能信号。据了解，两名加拿大电影制片人共利用7年的时间才完成该纪录影片。在影片中为了尽力藏人的安全，没有详细说明人物和地点的名字。另外该纪录片在多伦多播放后还计划在加拿大其他地区也陆续播放。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高伦桑多罗桑丹增本周一在加拿大多伦多向1000多名藏人介绍西藏流亡政府状况及政策时郑重强调，西藏流亡政府所持中庸之道的立场坚决不会改变。桑多仁波切在多伦多国家贸易中心发表讲话时还强调， 西藏流亡政府始终秉持实质性的高度自治来解决西藏问题的立场。近几年来，中国的许多政治意见人士支持这一立场。他表示，批评西藏流亡政府立场的部分人士是没有任何原则。他还强调，西藏流亡政府呼吁藏人以和平非暴力的路线进行任何有关西藏问题的集会活动，而没有下令禁止藏人举行活动，例如焚烧中国国旗和中国官员相片的举止不会对西藏问题起到作用，反而使西藏境内加强遭到镇压。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在多伦多向加拿大藏人发表讲话时还强调，为了加强在西方国家成长的西藏年轻一代更加重视本民族文化传统，将来计划举办一些实习和论坛的活动。他还倡导西方国家中的藏人在周末和假期成立一些西藏传统文化的有关课程。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罗桑丹增圆满结束加拿大的各项活动，今天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并且前往印度南部继续访问，5月2号返抵达兰萨拉。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新加坡国际电影节上禁止播放西藏影片，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文扎的报道。
新加坡电影研究协会决定明天开始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电影节上禁止播放名为《命运中的孩子》的西藏影片。该影片中主要阐述了流亡在印度的西藏青年对中庸之道的各种想法，其中一部分西藏青年支持中庸之道，但是另一部分西藏青年则反对中庸之道所提出的有关立场。英国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艾米丽·汉特强烈批评了新加坡电影研究协会的这一决定。他说，新加坡电影研究协会禁止直播西藏影片方面没有做出任何解释，并且违反了电影协会所规定的有关制度。该影片制作人佩米潘德先生也向新加坡艺术宣传部负责人雷本扬 X 科先生致函，函中表示，新加坡是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国家，应该有维护正义和民主，但是他感到失望和遗憾的是，新加坡电影研究协会在没有任何举荐的理由下禁止播放该影片。韩中海指出，新加坡电影研究协会决定将于明天举行的电影节上禁止播放《命运中的孩子》的西藏影片，是一种践踏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行为。
为了声援三名藏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举行的无限期绝食静坐，印度南部阿达兰布拉迪什邦维吉瓦塔地方西藏青年会14名会员特别赶到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于昨天开始展开24小时绝食静坐。当地上百多名民众也参加了在达兰萨拉麦洛赶集汽车站进行的24小时绝食活动。藏裔游协全国联络员库迪布江特阿姆霍迪在绝食活动上向达兰萨拉民众发表讲话时强调，西藏独立斗争不仅是西藏人民的斗争，它也是印度人民的斗争事业。虽然印度同英国和美国等国家有着邦交关系，但是西藏同印度犹如一家之兄，因此印度政府和人民始终将西藏的斗争视为从中之重。达兰萨拉民众在维吉瓦塔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昨天下午还举行了烛光游行集会。另外，为了声援三名藏人从本月2号开始在纽约举行的无限期绝食活动，拉达克地方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西藏全国民主党联合组织下拉达克藏人经营的商店、饭馆、学校等都停止一天的活动，于昨天举行了祈祷法会。据了解，为了声援三名藏人在纽约举行的无限期绝食静坐，法国支持西藏团体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法国西藏协会联合将于5月1号和2号在法国首都巴黎展开活动，并且计划5月1号到16号举行一系列绝食静坐。今天的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文佳为您播送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机构。
在银都邓地的所有藏人学校中的教职员工，除了以藏人教师为主外，也有印度人任教。在全日制和寄宿制属教育部和西藏教育管理委员会所管辖的部分学校，各编有一名由中央藏校管会任命的藏人校长和一名印度人校长，两人共同管理学校的事务。藏人校长的主要职责是直接负责学校的行政管理和藏文教学等各种事务，以及保证继承和发扬西藏独特的文化。印度校长主要负责学校的教学事务和经营校学账目，以及协同藏人校长对学生实施全面管制。1980年至2001年，各学校中藏人校长77位和印度校长29位，总共有106位校长。有关学制方面，自1979年起，学制已改成十年、两年、三年制。前十年为基础学习阶段，学生不得选择所学课程，学完十年后，每个学生要经过印度全国统一考试后，才能决定是否学习以后的两年课程，包括历史、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和职业课程等。两年学习结束后，如果学生通过了全英高中毕业考试，就可以继续学习以后三年的大学和专科学业。三年大学结束后，根据学生的志愿，还可以继续攻读更高的学位。到目前为止，已有2000余名藏人孩子大学毕业，他们中大多数就读印度的大学。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欲望，到西方求学的人日渐增多。目前累计至少有65580余名学生在印度、尼泊尔等地的各藏人学校中已接受了西藏宗教及传统文化为主的现代化科学知识，而且在教育及政体文化素质也在不断发展。当前在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中工作的97%的职员均是从藏人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这是流亡政府分外重视教育的结果和流亡西藏教育的成功之举。1975年以前，中央藏校管会对所有藏人学校实行免费教育，可是自1975年以后，尽管印度政府也给予了补贴，但除了每年拨给25个免费就学的名额外，不再全部负担藏人学生的费用。许多家庭由于家境贫穷而付不起必要的学费，因此有必要通过教育部再次回救助，解决这些儿童的就学问题。募款主要是靠达赖喇嘛陛下的恩德，除有基金会不定期有各种资助而外，主要来源还是靠每个人每月30美元的资助。这些年来，世界的各种组织机构和慈善组织、国际经济救难组织给予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再次特别提出的一点是，当初藏人一无所有的时候，是印度政府率先资助了第一笔钱，这对流亡藏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支持。全体西藏人民将永远铭记印度政府和人民的在西藏人民最困难时给予的援助。中共统治西藏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在西藏境内强力推行汉化为目的的教育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众多西藏青少年失去学习本民族语言和宗教历史的机会。因此从80年代中共政权稍微放松高压统治以来，每年都有数以千百计的西藏人逃亡国外，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接受西藏民族的传统教育而自愿或被父母送来求学。据统计，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文佳为您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机构，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